好，我们再继续啊。那么第五点呢，是不容易被不善业主宰，跟前面这个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如理的依止上师的话，你跟一位具格的上师建立起师生关系，然后如理如法的依止他，那么你不容易被不善业主宰。这不善业我们第一次曾经讲过，我们世俗人来讲啊，这个所谓食不善业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啊，这个身业有三种，然后口业富有事，经常讲妄语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叫两舌，然后还有骂人的话等等这些，还有挑拨离间的话等等这些，然后这个口业，然后还有意业，这个意业的指的是这个心里面这个不清楚，所以受到这个贪嗔痴的这一个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所谓不善业。那如果说我们如理的一直上师的话，我们不容易被这些不善业主宰，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要是做了，你上师他会制止你，会这个斥责你，会这个甚至也会教导你为什么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五点。第六点呢，心中不容易产生妄念烦恼，也就不会轻易造作不善业。这里讲的是说，我们因为如理的依止上师，听从上师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对于心里面的刚才讲说不去造作不善业，你不造作不善业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个贪嗔痴慢疑的。为什么会有贪？是因为我们觉得不足，其实我们已经很足，所有的东西已经很足了，但是我们总是觉得不足，还希望能够再多。那么再多，再去累积更多的过程里面，就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想要去这个伤害其他的众生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那所以像诸如此类这些，那么因此呢，你这个心中不容易产生烦恼妄念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妄念，那么因此就不会去造作不善业。第七个呢，因为如理依止上师，而且遵从上师的教诲啊，心中时时刻刻充满善念，这是跟刚才刚好相反。然后日常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就随时在造作善行了，因此终究能够达到暂时及就近的目标。暂时的目标不是，暂时的目标是指的我们来生呢、啊，能够那这个继续的投身人道，能够得到这个好的环境啊，比如说比较舒服的环境，比较富裕的环境啊等等这些。那么就近的目标呢，是指的我们脱离轮回，或者是成就这个正等正觉的佛果，这些目标都是可以达成的。啊，只要我们透过这个如理的依止上师啊，然后这个自己努力啊，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这个好像什么神话不可能做到，不是这样子，一定可以做得到。然后呢，这个第八点呢，能够快速的完成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的聚集。我们曾经在前面讲过了，就是如果我们要最后成就就近的目标啊，成就这个正等正觉这个佛果的话，必须要两种资粮，要福德资粮跟这个智慧资粮。那么福德资粮怎么聚集呢？积聚啊，这个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要透过在日常生活里面，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些方法，那么努力去做，这个就能够积聚啊这个福德之量。比如说我们去布施，做布施的话啊，不是有讲说布施分为几种嘛，分为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最容易可能做到的就是财布施，我们去捐点钱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众生，不一定是人，哪怕是畜生啊、动物等等，这些有的时候需要，那么这个我们捐点钱给他，这个也是一种布施。那么另外比如说法布施，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所听到的佛法，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很有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机借这个给我们的朋友，那么这个是法布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积聚资粮的方法。另外无畏布施，我们说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去做啊、替这些众生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这个积聚资粮的这个结果。那么像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那么这些啊都是积聚这个福德资粮。那么然后呢，要第二个是智慧资粮，智慧资粮一般讲就是说要把这个人无我跟这个法无我的这种误解啊，要把它打破，要把它这个去除掉。这个要靠什么？这个要靠禅定跟这个空性智慧的练习啊，这个是比较可以说最深奥的一部分的练习啊。那么也就是讲说，你寄居了这个福德资粮之后，你要加上这个智慧资粮的这个累积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够成就。所以那个这里就讲，就是说能够快速的完成福德资粮的这个智慧资粮的积聚。那么一直上师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快速的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曾经也念过了，上师啊是最有力的上师两点。我们讲说上师两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这个上师这个佛法身，还有我们的父母等这些这些都是上师两点。那么一般的众生呢，是我们说下师两点。那么这个上下主要指的什么？主要指的是对于我们这个积聚资粮的速度的快慢而已啊。我们说上师两点，这个我们如果是对佛法身去布施去供养，对上师去供养，对上师去做服务，那么相对于相较于我们去对一个平凡的人去做同样的布施，这个前者，我们对上师两点布施啊，寄居的这个速度要快很多。那么当然不是说这个好像对一般的众生就不要去布施了，只要去做这个上师两点的布施，也不是这样。那个同样的，都是在转化我们的心呢、啊，从一个世俗的心变成这个所谓圣者的心呢、啊，是的菩提心呢、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事实上是都是有帮助的。只不过上师的这一部分呢、啊，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具格的修行者，然后他又代表诸佛菩萨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对一位上师去做这个供养、做布施啊，就等同于我们对所有的诸佛菩萨去做供养、做布施。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积聚资粮的这个速度啊，就会非常的快。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所谓所有现象的本质的理解，就会很快的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境地啊。也就是讲说，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去证悟空性了。这个是积聚福德资粮。所以这里讲说，这个上师是最有力的上资粮田啊，把善业的种子啊种在上师的资粮田里啊，能够快速增长及成就结果。如果和上师建立起亲近的关系啊，我们过去曾经造过非常重的不善业啊，可以因此被上师转化成轻的业果。那么例如本来是要掉入三恶道，结果变成生一场重病，或者是承受更轻的痛苦取代。那么这个是有实际的例子啊，可以来说明了、 就是如果我们过去曾造作不善业，而且是很大的不善业，这种不善业，那么它的结果应该是说我们在死的时候立刻就掉到三恶道去。可是呢，如果你跟着一直上师做得很好的话，你可能就可以避免掉到三恶道，然后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啊来取代，比如说生一场重病，或者是说这个在这个事业上面，在生活上面遭遇到一些挫折等等这些，那么用这个方式来取代，而让自己不掉入三恶道。我们刚刚前面讲说，你如果一旦掉到三恶道里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未来了，你的这个未来就是不断的在三恶道里面受苦啊，而且这个受苦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长，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也所以这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中国大师一再的强调，我们第一个要努力做的事情呢，至少啊不要让自己掉到三恶道去啊，然后来生不要掉到三恶道。那么怎么样不要掉到三恶道，就是不要去造作十不善业，多去造作十善业，这个就比较有把握，让自己不掉到这个三恶道里面。那么这个、比如说这边有一些例子啊，讲到这个说这个本来是要掉入三恶道，结果变成生一场重病或者承受更轻的痛苦去的。有在我们一般的世俗生活里面有一种状况啊，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会经验过，比如说有些人他平常造恶多端啊，经常做一些这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呢他飞黄腾达，做这个好像这个财富也累积了很多，然后这个看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很顺，这一种状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啊。那佛经里面跟我们讲，碰到这种情况啊，你不要太高兴，因为什么？这个是多半是你这一世啊在消耗，把你的所有的善的福报消耗得很快。那么当你这个善的福报消耗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要承受恶的结果，那么这时候就掉到三恶道去。所以呢，这一次看起来他这个飞黄腾达，然后这个怎么都很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这个又是这个经常的在做不善业啊。这种时候我们不必去羡慕他，反而应该去这个叫什么可怜他，因为他很快就要下去，就他这一生结束以后就会下去，这个在经上面有这个记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另外一种反过来一种情况是什么，是有些人呢、他这一生很努力的在学佛，这个也如理的依止上师，然后这个也很努力，平常都很努力的做功课啊什么，也做很多善业啊，可是呢他反而在这个生活上面遭遇到很多的障碍，还有甚至生重病啊等等这些。所以通常碰到这种情形啊，那个当事人他就会抱怨，我这一生都是做好事啊，都是这个努力学佛啊，怎么还会有这么不好的结果啊。这个有这种情形也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碰到这种情形呢，也不必气馁啊。这表示说呢，你利用这一生呢，把这一些这个把这些你过去生中所造作的不善业的业果让它成熟，就是你去消掉。那么接下来呢，你如果你在下一生里面，因为你这一生都是在造作善业跟这个如理的修行呢，所以下一生你一定投身人道，然后就遇到好的上师，具格的上师跟着他学习，这样子的话你就朝这个第一个成佛的目标啊就迈了一大步。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去想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自己心里面啊不会产生那些负面的情绪啊，这样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这一个刚才讲的这两种情形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有。那我们看待就是如果平常碰到用这个比较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他们呢、啊？那么这样的话会这个让自己不造作不善业。所以这以上呢是讲到就是如理依止上师啊，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啊？那么以再下面来这一节是说，假设你不如理的依止上师，那你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好，这里说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位上师，但是又因为某一些原因呢、啊，对他心生恶念或产生不敬的态度跟行为啊，那么不仅来生会堕入三恶道，这是恶果，这是结果。即使今生呢，也很难再从事修行活动，积聚资粮以及获得这个正悟的成就。那另外呢，已经获得的修行成就及积聚的资粮啊，也会衰损。这个里面，这个括号里面讲说佛陀跟金刚手菩萨的对话，在佛经里面有过这样子的一段话，就是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是我们说是这个密续之王啊，就是密续里面他是最有力的一个本尊。那么这个所以他的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平常我们在这个学这个格鲁派啊，就是藏传佛教的黄教这一派啊，实际上我们都要鼓励学同学啊去受这个金刚手的灌顶。有机会成熟的话都要去受金刚手的灌顶。因为什么？你透过灌顶以后，然后你可以去修他的这个法，修的法让自己不仅让自己的力量变得很强了、啊、同时呢、啊、你可以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啊有很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所以这个佛陀跟金刚手的对话是什么？金刚手菩萨就问佛陀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依止了上师以后，然后又对他心生恶念，对他不恭敬，那会有什么结果？那这个时候佛陀就跟他讲说，金刚手菩萨，你拜托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可怕了。那怎么可怕法呢？佛陀就讲说，我跟你简单的讲一点，不要讲太详细啊，免得这个免得吓坏人了。就是那讲说这个，如果说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拜了一位上师，然后你后来你又跟他反目成仇，或者是说对他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不尊敬的行为啊等等，那么你会怎么样？你会直接的掉到无间直接掉到这个叫无间地狱里面去。无间地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不善业叫无间罪。这个无间罪啊里面内容就是五种啊极不善的这个恶业。这个里面包含了几种啊？第一个，这个杀自己的父母，杀父杀母啊，这个杀当然是你有意的，或者是抛弃自己的父母啊，最后让他死掉，或者是说这个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虐待他，让他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不好的结果，最后死掉的，杀父杀母。然后呢是这个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是成就者，是这个已经证悟空性的一个修行人，他已经出离轮回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这种人啊，他默默的在做，但是他没有敲锣打鼓说我是阿罗汉。这种人有，可是你把他杀掉，你伤害他的生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叫出佛身血。出佛身血啊，就是这个当然现在没有了，因为佛陀已经往生了，我们现在也没有佛，至少眼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公开的宣称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佛。当然大陆台湾都有人宣称自己是佛了，那个是假的，那个、不是真的。出佛身血就是伤害这个佛，让他身上流血，这个是第四个无间罪。第五个无间罪呢是叫破和身呢、啊，就是离间分化这个僧团。好，离间分化僧团就是比如说在寺院里面，我们是一个在家人，我们进去缴获， 去跟他这个去搬弄是非，让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僧团啊分裂，因此而分裂。这根据佛制啊，一个僧团的成立啊，要至少要四位这个就是受过完整的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出家人啊，才能够组合成一个僧团。所以你要分化这个僧团，换句话讲，这个僧团原来要有八个出家人，然后你把他们分成两派。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是第五种无间罪。那么所以这叫无间罪。无间罪的结果，这无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你这一次死掉的时候，你就立刻掉到我们说那个最严重的那个地狱啊，就是那个是不是叫阿鼻地狱啊，掉到这个地狱里面去。那个无间的是中间没有间断，你死了立刻就掉下去，不会像其他的一般的众生，我们这个做了虽然造作了不善业啊，但是我可能掉到畜生道啊，可能掉到这个恶鬼道啊等等，这个没有，这个直接掉到这个所谓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里面受到的苦啊，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佛陀就跟这个金刚手菩萨就讲说，这个认了上师又跟他反目成仇忤逆他的这一种人呢、啊，他就会就像这个造作无间罪的这样子的结果一样，他就死的时候立刻掉到这个无间地狱啊去受苦，不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如果我们认了上师，然后又这个跟他反目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跟随，这个是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了。如果我们跟随一位传授似是而非理论的师长，而因此被引导到歧途，那又会怎么样？这个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观察不够，这个我们去拜了一位不具格的这个传法者做上师，然后跟着他去学那些似是而非的法，造作很多不善业，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下面就讲说这个念住经呢、啊，这个经上面就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功德都会逐渐的衰损，而会增加造作不善业。因为你听从这个所谓不具格的这个上师的指导啊，他教你的一些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那么你当然你就会不断的去造作不善业，而你以前曾经有的这些善业的结果也会因此而消损了，那就慢慢就没有了。那你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掉到这个三恶道去了。然后另外一部经呢，《大涅槃经》里面也讲说，这是举例了，说恶友，这个恶友就是说不具格的这个师父，这个比野象，比这个在野外啊，野外的这个野生的象啊还要可怕。怎么可怕呢？因为我们碰到野象啊，顶多被它踩死啊，我们这个只是这一生的生命结束而已、啊。那我们还会再投胎啊，在这个有别的生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跟随着一位不具格的这一种这个师父，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做法，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会让我们去造作很多的不善啊，因为他讲的是似是而非的嘛，所以明明有一些是不善的，但是他说这个可以去做，要鼓励我们去做，那么我们因此听了他的话，然后我们去做，那你这个事实上是在不断的在造作不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掉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受苦啊！这个是，所以这里讲说要非常的小心了、啊。这个当然跟我们事先的观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你要从这些细节上面观察他的言行呢、啊，他讲的跟他所做的是不是一致？ 要这个跟他们保持距离啊，最好不要互动。那么如果说以前不知道啊，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观察，或是观察的不够这个细致啊，结果你因此而跟他结了这个所谓师生的关系，这个时候啊，心里面也不用这个好像产生这种愤怒啊、反感这些不善的情绪啊，这时候在佛经里面讲说，你碰到这种情形了、啊，你就默默的离开就好了，就也不用跟他吵大吵大闹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就默默的离开，那就等于是这个忘掉你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啊，然后这个去找这个具格的上师。当然，话又说回来，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你会碰到这种情形啊，会认这个所谓不具格的这个传法的人为师啊，这跟过去生的造的不是因也有关系。过去生中如果没有如理的意志上师啊，你就有这一生就有可能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啊。那这个是也是业力的一种显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说物以类聚嘛，你之所以会跟这样子的不具格的这一种人混在一起啊，听他们这个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然后跟着他去学一些不善业啊等等这些，那么尽管你自己本身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业力的关系，你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样子会被别人误认、啊、误认你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我刚刚讲，所以从因果的关系来讲，过去生中必然你也有造过这样的不善因、啊、你才会有这样的今天这种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啊。那么中国大师曾经讲过，如果我们依止这个恶友啊，也就是不具格的这个师长，过去曾经造作的不善业不仅不会尽除啊，反而还会增加造作两种不善，一种是本质上就是不善的，比如说像这个杀业对盗偷盗，这个本质就是不善的，就是这不仅是违反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戒律，同时有违反世间法里面的这些这个法律啊，这些本质就不善。另外一种是因为破戒而造成的，破戒什么，就这主要是指的不管是在家人也好或者出家人也好，我们曾经受过了某一些戒，然后我们又没有去遵守，我们没有去持守这个戒，因此破戒以后呢，就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善。所以这个中国法大师讲的，你跟随着这一种不具格的师父，然后跟着他去学习，你不仅过去生中你造作的不善业没有机会去消除啊，你同时还会继续的增加造作两种新的这个不善，一种当然就是在十不善里面，十不善业里面这个杀盗淫啊等等这些，那么另外一种呢是破戒而生，原来你受过戒的，可是你因为听了这个师父这样子讲，那你破戒了，然后因此而这个造作了这个不善啊，所以然后最后啊，在结语这一章的结语啊，那么在书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就是不要有痛苦，然后都是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是充满了这种欢乐，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但是呢，这种结果所谓离苦得乐，它不会凭空而来。我们从佛法的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你必然是要有因才会有果。你光是你们如果没有造因的话，它不会有结果发生的。啊，不会有结果发生，所以呢，必须要依靠我们去种善因才行啊。 而种善因最有效的方法是学佛修行啊。我们如果照这个佛陀的教法去做，避免去造作十不善业啊，尽量的积极的去造作十善业，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种因。可是呢，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懂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朝向那个造作十不善业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有一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具格的上师来引导我们。那么他从旁协助我们，那么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能够远离那个造作十不善，然后这个积极努力的去造作十善，还有这个做各种的练习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对自己啊，不管是这一生也好，不管是这个下一生呢、啊、或来一生呢、啊、事实上都有这个，就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那么像这一些道理啊，或者我们在这一章义智上师里面所讲的这一些，那么是对于一个初学者尤其重要啊。我们初学佛尤其这个需要一开始就要了解这些道理，这个是对于我们后面所要学习的这些内容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因此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中和大师把这个义智上师放在最前面，他的理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建立起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怎么样的这个义智上师在这一部分做到了，然后我们后面这些修行呢就比较容易去接受，也比较容易去练习。那么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讲过，我们在这个大陆啊，因为过去这几十年的因为历史因素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已经断了很久了，这个正尤其是正信的佛法断了很久。那么现在呢虽然又慢慢开始了，但是呢事实上这个里面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鼓励你对到庙里面去烧香，烧香干什么？烧香的目的是让自己发财，让家里面的人身体健康，让自己事业顺利。这个就是我讲的，你跟佛菩萨做买卖了，你花一个888块就买一炷香，然后去献给他，然后你说你要这个保佑我，让我事业顺利，这个赚大钱，家人健康等等，这不是跟他做交易吗？这是错误的。我们学佛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学佛的这个它是有更深的这个理论在里面。那么而且它不是迷信的，它不是做商业交易的，不是这些。所以对我们初学佛来讲的话，我们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了解啊，好，那么跟随一位具格的有经验的上师去学习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像刚才讲的，你实际上做了，表面上做了，看起来好像你做了很多的这些善事，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对。你像我跟各位讲过，我以前我一年到五台山去好几次，去朝佛啊，因为那时候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了，就是智慧的道场。所以我们那时候1992年93年啊，我就带我们这个信众去，那么那个时候还蛮亲近的。但是从差不多98年99年以后开始啊，好像国家有政策开始修复这些被破坏的文物啊，庙也重新建了，然后那个佛像啊什么东西都装起来，弄得金光闪闪的，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五台山里面每一座寺庙里面增加了一个小的寺庙，小的 亚也是小的神，就一进大门就在旁边就盖了一个叫什么，盖一个叫五爷庙，你们听过五爷庙？五爷庙是拜这个杨五郎的，杨五郎是这是这个根本不是他怎么能够跟这个什么释迦牟尼佛啊什么这些佛放在一起？但是每一座寺庙里面后来啊变成香火最盛的就是这个五爷庙，因为呢很多做生意的人呢、啊，然后这个山西那边有很多比如说采矿的啦什么这些，就到那边去谢神，几乎每天都有庙会，就是请这个戏班子来唱戏来谢这个五爷，因为五爷保护他们，让他们这个生意做得好，让他们身体健康，然后不出事情。当然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后来是到2000年、2001年我再去，每一个寺庙都是哇，一进寺庙，原来很清净的寺庙，都在这个唱戏酬神了、啊，酬五爷。后来就再也不去了。那像这种啊，老百姓他并不知道，或者说一般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如法。可是呢，庙里面的这些不具格的这些师傅们，或者是说一般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具格的这些所谓的传法者，跟他们灌输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这些思想，那让他们以为这样子做是对的，是这个正确的，所以他去做，他积极的去做。但是从我们所刚才解释的，你这个就是八风的一种嘛，你这个是应该要去避免的。那你说怎么样能够保佑自己的平安，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好好的学佛，这个是最重要的嘛。不必要，这佛菩萨不需要你去跟他做买卖啊，不需要说你今天供养我一碗这个小米粥，我明天让你这个小孩子这个长高2公分，不会这样子啊，他不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自己要有很清楚的、很正确的观念来学习啊，这个对自己有好处。所以这是一开始啊，我们花很多时间来把这一章，跟各位介绍。当然，我能够做的这一介绍，其实都还是蛮粗略的。我们将来慢慢有机会啊，再能够在这个讲的更细一点，那以后再说。那我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介绍下一次的这一章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做练习。这一章现在讲的这些都是还是比较理论性的，下一章呢就是实修了，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每天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做练习。那么然后你等那一部分很熟悉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一直上师的这一部分里面的内容啊能够纳入那个实修的那个范围里面，这样子的话自己就会不断的进步，那么这个会越来越自己也会感觉到自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轻松。就还有几分钟，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题。那另外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
因为我今天也是有一个朋友托我
啊，
他没来上课，但是他说表达一下他未来他想做什么。第一，他说他要就供养方面的话，觉得他会很积极，另外他也愿意马上念经。所以他这种态度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他。对，那我觉得他也挺认真的，就这么想这么做。这个因为今天上这课学习，我您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 前面听他说善事啊，不学习啊，他还是他的这种可能方向都不对，有可能就不
起心动念不就就、
哎、对对对，那我该怎么？
就这样鼓励，还是要鼓励他来学习嘛，至少这个基本的这一些内容啊，还是要了解会，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其实讲啊，其实学佛这个事情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讲难听的，比读个博士还难呢、啊。那你看我们读博士学位的话，要花多少年去这个跟着指导教授来这个学习啊？学佛比那个要难得多、啊，当然需要跟这个具格的上师好好学嘛。那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找几本书来读一读就通了，不可能。啊，这个是重点。可是现在恰恰就是我们有好多人就认为说，这个我只要读读书就好了，那读读书就通了，不对的。因为啊，学佛里面就是为什么一直上师这么重要、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上师有很多他自己修行的经验，他自己曾经碰过的障碍啊，他自己曾经遭遇过的这些困难，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他就是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他会告诉你，让学生能够避免这些困难。这个在书上是不会写的。书上面写出来都是写的蛮好的，让你看着，让你觉得充满信心，把这本比如说《金刚经》读完了，就成佛了，就通了，不是这样子。那里面还有好多好多这个练习的方法呀，等等这些。所以还是要鼓励他来学闻思修嘛，闻这个听闻嘛，听闻，这个是第一步嘛。当然他。有心能够做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练习，当然也很好，很好。但是就是要有把握，他这个发心是不是正确？那这个要靠学习啊，所以还是鼓励他来学。那或者是说，他要是平常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讲的介绍的这个都有录音嘛 ，copy 一个录音档回去，自己有空的话听一听，多多少少听一点也好。这个以前我在美国，在加州啊教他们的时候，那他们那都是在这个硅谷，我们这边叫硅谷了，在硅谷工作的，那平常也都是忙得要命，他们就是利用上下班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间啊，就放那个录音带，反正每天听一点，每天听一点，几年下来他也听了一些东西，所以还是要了解这个义理啊，这个最重要。
嗯。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属于好奇的问题。
对。
对，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是要避免下三道嘛，然后您也有举例。就是每个人凡人他死之前他自己都大概有那一瞬间就会有像您刚刚说的，比如说冷他可能就是拼命想要热，然后他热他就拼命要想要冷，每个人死的之前大概都会有感觉吗？
会，每一个人，除非你是这叫猝死，发生车祸，或者是说这个飞机掉下来失事来不及，否则的话一般的不管是生病啊或者是那个正常的这种生活，在死亡之前呢、啊、都会有这种感受，而且会看到很多的影像，很多的这些包括你过去所造作的不善业的这一些影像，还有这个你未来可能会遭遇的一些结果的这些影像都会看到。它会像那个我们看这个幻灯片一样，一张一张在你的前面很快速的过去，那个所以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呢、啊，在这个时候心里面会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恐惧，那个害怕。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比如说，在医院里面会看到有人他快要往生的时候啊，他会指手画脚的、啊，嘴巴会发出很多怪声呐、啊，然后有的还会他会哭啊，有的会叫啊，这个都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我们在还是比较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经验，所以都会有这种有这一段时间。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记载，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一个人记载，这也是好多修行者在书上面都在他们的笔记上面都有写。那么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才特别强调啊，那个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不要造作死不善业啊，目的在这里。那像中国高大师他们都有这些经验，都有这个这些记录。会，我的父亲他往生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嘛，我就看到这个过程，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的父亲是原来是这个国民党的军人呢、啊，那么也参加过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跟在大陆打过仗啊什么的。那时候他是青年军，就后来他得癌症往生了，得癌症，然后他走以前我在他的床前，在医院的病床前面，差不多。走的前一个礼拜就开始了，就开始他就那时候讲话已经不能讲话了，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就会手指这个指那个，然后嘴巴会讲嗡嗡嗡讲，我们也听不懂什么东西，那就是在经验这个过程。那所以那时候就帮他持咒啊念经啊什么的，这些让他过去。一定每一个人一定，除非就是我讲你刚你要是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面突然车祸走了，坐飞机失事掉下来，飞机掉下来死掉，这种的来不及反应，否则的话都会有。
那投胎对普通人来讲确实是在49天以内投胎的吗？
49天以内，极少数的是超过49天，啊，有些是，对，绝大部分都是在49天之内，有些不到49天，有些是刚好49天，或者50天的时候。我有两个学生是去年过世的吧，去年过世，他们过世以后就我在我的那个佛堂里面就帮他们点灯嘛，点灯，然后。我们也每天就做一些替他做一些这个超度的事情，他们就差不多就49天走掉。
我提个问题啊，
哎，
其实也不叫问题啊，是一种这个叫迷茫也好，困惑也好，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来学很多次，觉得有一些体会。我觉得佛教讲这个就是行善积德啊，这些讲因果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呢这个跟儒家学说哈，或者就公良公俭让啊，修身养性啊，这个都有很
是
正面的一些地方。那么学了以后呢，觉得平常生活当中也有点感悟啊，也觉得还挺快乐的，因为现在发现能够有时候可以平息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或者火气啊，或者什么。但是呢，再往深了学呢，就刚才您说的，就是实际上有很困难的地方。就碰到困难的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就有点沮丧啊，因为很难懂。我觉得呢，因为包括看佛经，刚才还得跟同学在聊，我说看一本佛经的时间，我可以拿来看10本别的书，就非常难懂。所以我说那个佛祖讲这个善巧方便哈、啊， 就是至少在这方面我觉得不够方便，很难懂，很难懂，非常难懂。而且我看的书还不是经的原文，可能还是其他的大德高僧的那个
解释。
我发现看解释也看得稀里糊涂的啊，我觉得这个不够善巧方便吧。佛祖来点化人，我觉得应该是善巧方便的点化，这是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呢，我觉得咱们目的是要能够解脱嘛，啊，发达彼岸。但是您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觉得又很沮丧，就是90%几的人都是净下人道了啊，这个很沮丧。而且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书讲是，要修成佛要经过，就是这个比喻说要很多生生世世。
三大阿僧祇劫。
啊，就是说如恒河沙般的这个数量的。是不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这个太困难了，能够达到。而且自己的理解感觉到做什么事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那我们自己学佛恐怕是人和里面的一小部分，你还有天时还有地利，那么这个东西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难的一个事儿。
没错。
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难呢？就是包括你说人类历史我们都很多年了，是吧，都讲人类历史5000年了，如果50年一次我们都100世，在这个100世过程当中恐怕就没有几个成佛的或者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就很难懂，也很难困惑啊，很困惑。包括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么佛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但是现在这一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世，他成佛的过程似乎他以前也并不是一个觉悟者，他也是当时要修炼啊，在菩提树下怎么样他才而不是说他已经成佛了，他到这一世来就是带着一个智慧来度化别人的，反而他显这个故事里讲的显然他还是一个凡人，他经过凡人的修炼他才觉悟。所以我觉得就这些知识装到脑袋里，好像觉得很困惑，好像很难，非常难的一个事儿。
是没错，这分几方面来讲啊，这个第一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一生成佛，但是当然在那个成佛的那一生之前呢，他事实上已经具备了这些种种的条件了。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本身团的那个记载啊，里面是他就是当时都已经是大菩萨了。那么，然后呢，他在那一生里面，用这个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呢，当做是一个例子。他自己亲身从出生开始这样子等于是演一遍给我们看，演一遍就是从出生，你看他出生在这个非常富有的环境里面，是王子，然后这个也娶妻子，也住在皇宫里面等等这些，然后这个后来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生命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放弃了这个优厚的这个世俗的生活，然后开始去学习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呢，让我们凡夫啊，让我们一般的世俗人，其实等于是有一个对照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讲说，没错，这个佛释迦牟尼佛他。当然他早就有了这种好的条件，他在这一生里面这个经过这样子的一连串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他成佛，然后让我们看到，所以让我们等于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呢，在他成佛之前也经过了很多多少多少多少次的努力，多少次的修行那然后可是他成佛了，这结果是在这里，他成佛了，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用这一个例子来当作是一个效仿的对象，我们也过去生也这个 有很多修行的经验的、啊，只是说，只是说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存在我们的心相续里面，我们没有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环境呢、啊，让它能够再发出来，然后再延续下去，能够这个在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成就正等正觉。但是就结果而言，这个结果是肯定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吧，就是我们当然是需要努力了，不会这个成佛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跟这个佛学有关系啊，佛学我们讲说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里面讲的说法是说，我们要成佛，我们可以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这不知道是多少亿年了，22亿年还是多少年？以我们现在人的这个时间的观念来讲，那么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藏传佛教里面有关于密的这一部分呢、啊，这个是佛陀亲自讲的，就是如果你的根气具足，机缘成熟，遇到这个具格的上师的指导，事实上你可以在一世啊就解脱，就是我们这一世就可以解脱。那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刚才我讲的这个密勒巴等等这些，这都有记录的，所以这表示说这绝对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又觉得好像很有希望。我们这个也当然这一次可能没希望了，但是我们努力下一次，我们这个再投身为人，然后又遇到具格的上师，从年纪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哎，说不定我们下一次成就了。这是另外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善巧方便啊，佛经里面确实啊，佛经因为牵涉到文字的问题啊，当年这个翻译啊，不管是玄奘啊，或者是法显啊等等这些，他们用的当时的那种语言呢、啊，有很多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已经脱节了，不太容易。那么再加上现在你刚讲了一个重点，这些解释的人，有很多解释的人啊，其实啊，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叫什么，英文叫 show off， 就是在这个炫耀他们的这个佛学知识啊，所以用了很多那些这个术语啊，那我们根本现在人一般不用的，一般人不会用的，就不是白话文，这种就影响到我们学佛的兴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讲课的时候我用的全部是英文的、啊。我不要用中文，因为我真的看不懂，我自己也看不懂。你说，我记得刚开始我学佛的时候，有一次我到美国去，有一个同修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普特加罗，普特加罗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不知道，中文呢、啊？他说你不知道这普特加罗是什么意思？后来。去查书、查字典，最后找到答案了。普特加罗就是人的意思。所以那我就讲，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就讲一个人就好了嘛？这个因为在讲到那个空性的时候，不是要破这个破无我、破我、破我有两种，一种普特加罗无我。一种是这种法无我，那我就讲说，你们这些讲法的师父，你就讲说人无我，我们这样不是就了解了吗？法无我，我们也可以，法都不太了解，因为法也是很误导的。刚开始我们在学的时候，看到那个法，以为是这个佛陀教的法，结果不是，法就是现象，所有的现象是没有自信的， 那你就讲所有的现象没有自信，那不是就很简单吗？啊，但是很多书上不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你要是有机会到外面去听他们上课的话，听这些大修行的什么。这个大宝法王啊什么他们上课，因为中文翻译啊讲的都是那些完全听不懂的那些翻译，那就我就讲，我说你不要 show off 你的这个佛学知识，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听不懂，你不如讲一些我们可以听得懂白话的，这样的话反而效果更好。这个是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也是我讲的这个八风的一种。那这些大翻译的，这些翻译的人，实际上到处都有人请啊，就觉得他们有学问了、啊，但是这样讲出来真的是不懂了、啊，那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宁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找一个这个，你比如讲说《佛教智慧广论》里面啊，这个翻译的，比如说这个法尊法师翻译的那一部《佛教智慧广论》啊，那个文言文真的很难懂，那个很多人因为法尊法师的中文呢、啊、非常好，所以他每一个字啊用的都是有意思的，他自己大概也推敲了很久才用这个字，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早就不读文言文了嘛，我们这古文这些我们早就不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这个广论班，日常法师带着这个广论班，就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要花3/4的时间来叫消文呢、啊，先把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先讲清楚，然后再来讨论它的意思。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就找一本白话的解释就好了？那所以这个广论里面有一部啊，是这个是帕邦卡仁波切所讲的，现在翻译成叫《掌中解脱》。我想大陆可能有这个版本《掌中解脱》，那个是比较白话的。那你看那个书的话，比这个看法尊法师的要容易的多了。所以像这种也要去找，不然的话确实会受挫折，会觉得很难。那像我这些，因为从在美国学的佛法，所以一开始跟着我的上师就是读的英文的。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反而是我的中文很烂，所以就好多好多这个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解释，就只好用很白话的这个方式来解释。
老师请教一个八卦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可以看到前世今生和来世吗？
是，
既然可以看得到前世今生和来世的话，那你来世到底变阿猫阿狗还是变人还是去三三道，那你自己看得到吗？你可以找人看得到是不是？
可以。
像这种能看得到的人要去哪里请？
这种啊，这种要看你的姻缘啊，你如果那个这个前世有种这个善因的话，你这次会碰到这种人。但是呢，这里面有我提醒你一点，就是说过去生呢、啊、前世啊跟这一生、啊、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来世啊是不确定的，因为他那个你要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有不同的因素加进去的话，它就变了。对，就比如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弥勒日巴他是杀人大盗，照逻辑推论的话，他应该要到这个地狱道恶鬼道去，可是因为他后来发愿跟着这个马尔巴上师学法，他非常专心的这个学法，而且吃很多苦，他不仅没有下三道，他还那一生就成就。所以假设这个当时要是有人跟他讲说你一定下三道，你学了没有用，那他不是就不会有那种结果了吗？所以就是来世啊，未来世啊，这里面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有人他要跟你讲说我可以告诉你来世是怎么样，你不要相信，那是骗人的。
他们不是有一种就是 可以付费的那种，就是类似催眠啊，付费的都可以让你看到你的前世今生和来世的，这个是不是
真的？那个也都不靠谱，不靠谱，这个有很多骗人的。碰到这种，尤其是要跟你收钱的，你绝对不要去。这个里面很多很多这个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能够欠，那就是不是我们都要发菩提心吗？
对。
那可是，在周边的人可能他们刚好就也有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刚好就碰到另外的，就是不是正法的这种佛教，那么能不小心就进去了。那如果是跟我很近的人呢，我可以讲一次两次，但是就是不是特别近的，然后但是我人也天天能看到他陷在那里面的，那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帮到他，
不容易，那是他的业，
那就咱们就
要保持距离，因为那是他的业力。如果说他有一天，要是他自己过去生中有种这个善因的话，他有一天突然觉悟了，或者说他突然产生怀疑了，他来再过来请教你，说这样子合不合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像因为这些不是正法的这种教哈，我也去过一次，我当时我也不能辨别，是我的老师告诉我，就是那个澳洲的那个什么道长嘛，在香港也在台湾都去的嘛。在深圳他们有好多道场我就去了，所以就是很深的，他们现在在这边传的好多信众很多
呀、有一个现在很有势力的一个团体啊，叫做正觉会还是什么的，这是一个中国人领导的，现在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势力。这个是专门就是批评你这个藏传佛教，那很多信众，很多追随者，像这种的话，比如说像台湾，我们在台湾就很多团体在做这个事，就是在学他的这个讲的东西，这就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完全不如正法。那碰到这种，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身边的朋友有些都是学这个。那就像你讲的，有机会的时候跟他讲一次，但是他不听，那就算了，没办法再讲。那只有等到机缘成熟，再说。这个里面有当然另外一个点就是，佛自己也讲了，这法不求不教啊。你看他在菩提树下这个那一夜成道，然后开始49天。他坐在菩提树下，他一句话也不讲，为什么？没有人去请法，没有人请法，所以他不讲话。后来是这个大梵天呢、这个天道的这几个什么第四天啊，什么这些众生呢、去跟他请法，说可不可以开始来教我们法啊？49天以后，他开始讲四圣谛苦集灭道。那个时候，因为像这些大梵天啊、第四天这些，虽然是天，就是天道的这个众生，而且他们都是天主啊，天的负责，等于是领导，但基本上他还是在轮回里面的，就是都是苦啊。所以佛陀开始讲苦集灭道四圣谛跟他们，要不然的话，他不讲话，就是因为他自己。讲过法不求不教，你换句话讲就是说时机不恰当啊，不要讲，你讲了也没有用，他听不进去。你就像我们这些，我来深圳当初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好多这个谁呀、Jacqueline 公司的这些同事来，现在慢慢都不来了，我也不能打电话给他们讲说你们要来听法，不行，这个不求不教，他不要听，或者是说这个基于其他种种原因他不听，那也没办法，那就是因缘嘛。
就是 其实我们这里在座的也很难得，因为在这边其实好多这种道场也有正法道场，但是呢都是弟子们自己来教，所以我都不去那种地方的，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正法的师傅过来，所以感恩。
这个你太客气，我的意思说，这因为刚才我们也念过嘛，你如果前世没有种那个因的话，这次即使这个巨格的师长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会去理他。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的师父，我的上师曾经跟我讲，你要是不种这个因的话，即使现在佛陀在你前面，你也不会认他是佛陀，你也不理他，一样的道理。所以当然从另外一角度来讲，我们能够每一次每个月能够像这样子聚会一次啊，我也很感激你们了。这个也随喜你们过去生所造的善因，因为否则的话你们也不会来的。你来一次，这个叫做什么应景一下，就走，就不会再来。但能够坚持下去不容易，所以我很随喜你们。那跟我们当初学佛也是一样，那个上师一方面讲得很快，另外一方面这个要求都也很严。那这样子几十年下来，我们也撑过来，也撑过来。但就是这个，可是现在就感受到哦，当初付出的这些辛苦啊，是值得的。值得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真正得到这个佛法的好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这个真的学佛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那仁波切就是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月上一次这样，那平时的时候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掌中解脱，看一下这种书对吧？还有
这个，其实我帮你们做的这个笔记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笔记。我反正在来之前呢、这个一个礼拜，我就会把要讲的东西，我都会整个再读过一遍，然后我自己做一些笔记。你像你们的话，因为平常有或者是工作的关系，或者是环境的关系，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你就把这个读一遍，对，就看一看这个，然后想一想这里面讲的这些东西，这就够了。这个就是在打基础。目前这个等于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因为要像要求你说哦，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功课，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忙得要命，而且这个环境啊，不是一个很合适的环境。那这个，所以能够这个把我们每一次发的这个笔记啊看一看。然后做一做，想一想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香遍图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净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至尊上师身受极稳固，白净熏业增广于十方，善会教法聚光耀三界，除众生暗唯愿恒安住。地藏咕噜拉那曼德拉冈尼亚达雅弥，
我们一起念一下回向文最后一页。愿我能以此善业速结承受上师佛，并将一切诸众生安顿立定于彼地，胜菩提心及尊贵，诸位生者令升起，令以发者不衰退，辗转增上恒之长，胜空信见及尊贵，诸位生者令升起，令以发者不衰退，辗转增上恒之长，于此觉灵所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之深处，天津加措观自在菩萨，愿尊常住直至生死尽，愿诸上师常住永住世，愿诸白法远播至十方，
罗桑教法火炬永驻，是尽足山有众生之黑暗。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行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正如一切三十善士佛所赞种种回向中最胜。未行普贤行，我亦如是，将此善根个个皆回向，尽诸我等所及之此善，祈愿教法众生皆受益，尤其至尊上贵名称之教法心要恒时得彰显。好，谢谢各位。